滴血也没有流。他没有破坏一块石头，能够把西安拿下来，不要忘记，这个和他做牧羊人很有关系。那因为做牧羊人的缘故，所以他知道说，只要是一块磐石，里面一定有一个秘密的水道，一定有一个水道的系统，是没有疑问的，是没有疑问的。那果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呢，他在别的地方，你可以看得到，果然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完全正确。所以这一回呢，完全给他弄对了。所以后来他就告诉那些人说，你们从水沟头进去，意思是从里面秘密系统进去。那进去的时候呢，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所以稀奇不稀奇？这个大卫啊，他居然知道说，如果这是耶路撒冷，如果这是磐石的话，里面一定有个秘密的水道。然后呢，你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意思就是说，你从里面就可以把门打开了，因为这个他这个瘸子根本就在城门墙上面，明白？你从这里进去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很清楚，就是说这一条攻取的路是从里面打开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现在呢，得到考古学家的证明，就是一直到最近，科学家们、考古学家才搞清楚了，这大卫大概从哪里进去。所以最近呢，才发现说，原来呢，这个集训泉呢，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最重要是一个水泉嘛，叫集训泉。但集训泉特点在哪里？就是一打起仗来以后啊，那怎么办？那么敌人如果一把你封住，你就没有水喝了。所以很有意思，现在慢慢考古家找出来，原来呢，那个时候集训泉呢是在一个水塔底下，叫做泉塔。他们盖了个塔呢，就把那个泉水呢就放在里面，所以打起仗来的时候没有问题，你还可以取水的。可是呢，就在那个泉塔的旁边还有个叫水塔，一样的高度也是塔。不过这个塔的上面呢是池子，这个池子是接什么？接雨水用的，明白吗？那为什么要接雨水？有它原因。因为现在那个所罗门的王的园子啊，根本就在西伦西谷往下走一点点，所以如果你要浇灌这个园子里面各种各样的植物的话，你需要什么？需要浇灌的水。那当然你不能浪费什么，不能浪费泉水，不能浪费饮用的水。所以现在很清楚的，那里有个池子，池子上面呢就接雨水。好了，在考古学家发现这个以前，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书要宣告主耶稣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在哪里宣告的呢？神就告诉以赛亚说，你到了上池的水沟头，那到了那里你就会遇到拉斯，然后你向他宣告必有童女怀孕生。因为讲到以赛，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的最后呢，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大卫登基的地方也应该是以赛亚宣布主耶稣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地方，很清楚，这是当理所当然的。所以很清楚，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考古学家从来不知道是有个上池的，不知道。那么当然了，这个上池，如果甚至说上池的水沟头，那一定跟下池相对。下池什么？下池当然是希罗亚池子了。那就很有意思。当时呢，神对以赛亚说，你要去报告好消息，必有童女怀孕生，要宣布这个预言的时候，就在什么地方？就在大卫进去的地方，很清楚。所以后来圣经明明讲上池的水沟头，那么我们好久好久不知道上池的水沟头在哪。现在呢，考古学家能告诉我们说，你看你现在只要到耶路撒冷去，你可以看考古学家会告诉你那些出土的那个在墙那里有两个塔，一个是泉塔，一个水塔。然后从水塔那里呢，他就开了个隧道，这个隧道是沿着墙的，而且你越往南走呢，越到岩床里面去，石床里面去。所以呢，现在有一个道，水道，现在叫做迦南的水道，叫做 Canaanite Tunnel。那这个 Tunnel 当初呢，其实就是让雨水呢从里面经过。经过以后呢，然后就在一路南下的，一路这个水南下的时候呢， 就在靠近山谷的那个附近呢，就开了很多的窗子，所以水一面往下流呢，然后一面的水呢就慢慢就浇灌整个希伦西谷，明白吗？所以再往下走没有多远就是所罗门的园子了。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你就知道说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场景。那么现在可以十分的确定，大卫呢，他多半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是那个窗其实有盖子盖着的，所以到底大卫他有观察，所以大概他们就把盖子打开了，然后就从那个隧道里面就进去，果然就进到了水沟头，然后从里面呢就把门就打开了。那这段故事是预表什么？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等到大卫做王的时候是预表升天基督是有的，但如果讲到教会的长进，讲到这个整个教会的增长的话，你不能只注意升天的基督，你更要注意的是内住的基督。什么叫内住的基督呢？意思就是说，现在呢，如果大卫做王要把这个门打开的话，他不是从外面进去，从外面攻进去，他从里面打开。所以如果大卫是预表内住的基督，你就知道说当时我们的主征服我们的时候，得着我们这个人的时候，他一眼看穿了我们的里面乃是个秘密的水道的系统。为什么？因为老早神创造我们的就把灵放在我们身处，就像那颗井一样，只要井在不要忘记，那个就是秘密的水道。所以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主征服我们的时候是借助良心的声音，然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在里面就把门打开了，他并没有用雷轰，他并没有用外面的高压高热叫我们来和他，没有，他一直等到我们自己起来，然后他终于征服了我们。他怎么征服我们的？如果他把门打开的话，我们一定是瞎子，因为我迎见他迎接他的一定是瞎子。但是感谢主，是主开了我们的眼睛。所以等到主开了那个生来是瞎眼的，对他怎么说呢？你到希罗亚之地去洗一洗，就看见了。所以就是当以色列百姓厌烦希罗亚缓缓的水，这是以赛亚第八章说的，虽然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去弃绝他。但什么时候我们这些瞎子愿意来，愿意到希罗亚去一洗，我们也就开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的，主进到我们里面，就好像进到一个秘密的水道，一点都没有错。然后呢，主把门打开了，从此以后我们就等我们得救了。我们不只相信，眼睛开启是相信，但是呢，到希罗亚实子乃是顺服。所以这个故事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故事。所以稀奇不稀奇？耶路撒冷所以能拿得下来，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秘密的水道。那你说这个难道是考古学家们发现一点都没有错？但诗篇明明告诉我们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好不好看看诗篇第84篇？诗篇84篇。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啊，对不起，不是这个，不是，还有一个87篇，对不起，27篇。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就是指锡安山。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居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来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哈拉伯和巴比伦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那非利士和推罗并古时人各个圣言。论到西安，比说这一个 那一个都胜在其中，而且至高者与亲自监立者成。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胜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这难怪到了主复活以后，你看见新约记载一个生来是瘸腿的。新约只有两个，一个生来是瞎眼，一个生来瘸腿。你看见了，主复活以后，彼得都拿上了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清楚了，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们讲到升天的基督，你就不能不讲到内住的基督。是内住的基督征服了我们，赢得了我们，从里面把我们的开。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开始。为什么？我们都记得吗？当我们讲到中心达到圆周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说，我们成长的历程从哪里开始？从伊甸园开始，然后慢慢的就满满到圆外去，然后呢变满进去。但同时呢，根据神的旨意，如果人不堕落的话，你看见在园子里面你所产生的金子，所产生的宝石，产生的玛瑙，你跟随圣灵的结果最后怎么样？最后给我们看见就是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那如果这样的话，耶路撒冷乃是什么？乃是伊甸园的立体化。所以难怪今天你碰到伊甸园，你碰到耶路撒冷，你若碰到它的根基，你碰到它里面的秘密的话，当然是一个浇灌的园子，有四条河从伊甸园流下来，然后呢，你看见伊甸园就变成浇灌的园子。所以请记得，就在这里，大卫找到了耶路撒冷，大卫也征服了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讲内住的基督，因为只有经过内住，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接受他的浇灌，然后让什么来支配，让这个生命树的原则来支配我们。那如果这样的话，一面我们向外生长，横着生长，一面向上生长，所以慢慢的就看见说这个见证就产生。所以每次讲到立体化的人，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东西，它的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伊甸园。那伊甸园是什么？伊甸园是个浇灌的园子，这是谬误。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今天大卫能够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不是件偶然的事，因为他到底是个牧羊人。所以呢，很清楚，今天我们的主当初遇见我们，他一看就知道，他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记不记得他一眼就看出来撒玛利亚妇人外面有一口井，如果撒玛利亚妇人喝了主耶稣所喝的水，然后主怎么说呢？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很可惜一井的三个字中文全部漏掉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外面有一口井，里面有一口井，里面有一口井不是证明说撒玛利亚妇人就像什么，就像耶路撒冷一样，不是里面是秘密的水。感谢主，我们的主怎么得到撒玛利亚，主也怎么得着，从里面就开启了。所以这个得胜的不光是升天的基督，而且是内住的基督。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然后下面我们当然应该有一段休息时间，我们继续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给了我们，我们觉得听见这些话是需要付代价，听见这些话需要走十字架道路。主啊，你既然呼召我们，主我们何等愿意叫我们能够起来，叫教会再次得到复兴。主啊，我们何等愿意， 我们也承认我们今天的光景是平面的光景，我们何等需要你做建造的工作。但是感谢主，当你得罪耶路撒冷，当你攻下西安，我们发现你不只是升天的基督，你也是内住的基督。所以我们就更多的愿意接受你的教官，我们这些瞎眼的人也愿意常常到西罗亚吃。主啊，因为不只相信而是顺服，乃是我们成长的秘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